周弟兄需要开麦。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愿圣灵充满这个大地，也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驱除我们心中的撒旦魔鬼，有圣灵充满。也求今天的圣灵引导我们的晨更的研读，也求圣灵运行在各个家中，让我们同感一灵，不受别的干扰，来一起来研读我们今天的经句。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于峰姊妹，今天由她为我们读经。于峰姊妹来了还是没有打开麦呀？好，由我来读吧。《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细亚、腓立加、劳菲尼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地来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哥里地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用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幕。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所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应见你的面。好，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今天我们第二章实际上它分了两大段，一段是一到十三节，第二段是十四到二十八节。一到十三节是指圣灵的降临。这个五旬节呢，又叫做这个收割节和七夕节，是逾越节过了四十九日，七周之后的第五十日举行。以色列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是在旷野的西乃山，就是神颁布律法，所以五旬节也是这个犹太人纪念领受律法的日子。昨天我们是提到有门徒十二人聚集祈祷，到了五旬节当日圣灵便降临，所以由耶稣升天之日到这个圣灵降临，他们一共是过了十天。如果按照这个当时的律法规定呢，犹太男子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的，除首除孝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这一次是五旬节，所以这个犹太人呢是从各处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地方呢就是包括了现在的像这个伊拉克、阿拉伯、土耳其啊、埃及、意大利，还有一些地中海的一些岛屿的国家。由于这些很多犹太人是散居在各地，所以他们操不同的语言，还有在不同的地方口音。圣灵与五旬节降临，它实际上有很大的意义。第一，这个节日侍奉这个很多来自各个地方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样子就可以见证这个神的恩典的领导，就是被神得着。第二，当中有三千人接受了耶稣，成为初熟果子献给神，这个是符合这个五旬节的意义。第三点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旧约里边，第一个五旬节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结果死了三千人，而现在这个新约的第一个五旬节就有三千人得生命，是见证了这个恩典时代的来临。第四呢，旧约的第一个五旬节所颁布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属于这个条文字句，而新约的第一个五旬节呢的律法呢，它是属在新版上，属于圣灵的精义。这个圣灵与五旬节降临，有三千人悔改信主，他们受圣灵归入的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圣灵用圣灵充满这词，可见圣灵庆贺圣灵的降临是从此的发生的。结果不只是说方言，也是蛮有能力，彼得讲到大有能力，以致这些人听的人呢也扎心而觉知。这个圣灵的灵在这个希腊文实际上是风的意思，所以这个圣灵 降临的时候是像一阵大风吹过，风像大风吹过，又像这个舌头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即说方言。这个之前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全人类就说一种方言，但是由于这个人类的背离，要建了巴别塔，所以神下来变乱了人的这个言语，把人这个分散了。这个如今这个圣灵掌管人的舌头， 象征着这个背离回归顺服，从分散回归到基督里合一。所以这个从前这个人类讲背离的话，人神这个就变乱的这个语言，叫做互相听不见也听不懂。如今这个讲方言呢，众人都听见，是讲说神的大作为。这个门徒120人讲不同的方言，场面看的是很混乱，以致很多人是不能接受，于是他们讥笑他们是饮醉酒。可见这个圣灵充满下，有的人看是醉酒，但是这个说方言和在现场信主的人呢，他们就把这个福音带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其中人群中也有从罗马来的，相信他们回去以后就建了这个罗马教会。第二大段呢，就是14到28节。这个大段呢，这个本段呢，也是第一篇是使徒讲到的，讲到的讲章，是很明显是由圣灵感动去讲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时间去做准备，事前呢也想不到要向群众讲道。这篇讲道呢是祷告了10日，以致圣灵充满的结果。当时这个情景，刚才我们讲过，就是122个门徒被圣灵充满，讲出不同国家的语言，令旁人错愕和费解。所以彼得一开始讲到，就群众当时的困惑做出解释。所以讲到的开场白要从当时所关注的人物着手，才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首先呢，这个彼得是解释这帮人讲方言并非是饮酒，因为如果说是饮酒的话，就会说是十分负面。他当时指出来，我们刚才在圣经里边，这个彼得就指出来，其中也讲的时间是几处，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上午9点。如果按照这个犹太人这个守节，守五旬节的这个规矩，是从早上到中午是不吃不喝的，所以门徒在这么早的时间讲方言，他绝对不是酒后的胡言乱语。这个接着这个彼得就讲出一个正面的答案，就是讲这个方言这件事是圣灵浇灌下的结果，而这件事呢也应验了约珥先知的预言。然后彼得就引用了这个经文，它实际上是约珥书2章28至31节，这个神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的这个日子，它实际上是一个复数字，不是指一天，是指一段的日子。也就是说，这段日子由五旬节圣灵开始到另一个主大而明显的日子为止，就是有一很长的一段时间。后面这个主大而明显的这个日子呢，这个日子倒是一个单数，是指将来有一天审判的那一天。所以这个彼得引用这个约珥书的预言，是指一段长时间的日子，而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件事，只不过是这段日子的开始的序幕而已。接着这个彼得也引用的这个预言中提到了，在天上我要出启示，在地下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实际上在五旬节的当天并没有出现，而是要等到审判的那日才会出现。因此现今的圣灵降临是提醒人审判快到，而审判日未到之前正是拯救的日子。彼得解释完说方言的现象后， 彼得又回到主席，就是讲最近发生的事。对于当时的听众，最难叫他们相信的就是耶稣的复活。所以彼得呢，首先要讲明，神是定旨先见耶稣交与人。另外，彼得说，神使耶稣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接着，彼得呢就引用了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所引送的经文的重点是，这是二十七节，因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们会说方言吗？你们的教会所在的教会允许说方言吗？好，我把下面时间交还给吴长老。
长老 mute 了。
吴长老去
麦。哦，那个谢谢周弟兄这么仔细的解释啊，我们就请小平帮我们分组，我们在小组里面先讨论，再回。
长老，你 mute 了。
哎呀，好了，我们都回来了，我们在小组里面谈得很热烈啊，主题是讲方言啊。那 我最后的结论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一信了主以后，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应当多读圣经，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因为后来使徒保罗在解释什么叫做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当你把神的话语丰富存在心里面的时候，你被圣灵管制，被圣灵管理，让他的荣耀越来越充满我们的时候，你就被圣灵充满了。至于圣灵充满以后的一些表现啊，说方言是其中之一，但是不是全部啊。所以我刚刚在小组分享说，在临前的十四章，保罗特别跟当地的弟兄姐妹讲说，你们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他后面说，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那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更强了。如果我们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那一段跟哥罗西书第三章那一段比较起来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个人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牢牢记在心里面，自然被圣灵管制，就不会做出不讨神喜欢的事，就可以荣耀我们的神。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有一点很重要，不知道你们看出来没有，就是在新约时代，彼得第一篇讲到，他用了旧约时代第一个先知讲的预言，这个很重要。那这个预言呢，分成两部分，刚刚周弟兄讲了，近的预言是五旬节那一天应验了，圣灵降临，人被圣灵充满。从那时候开始，所有信主的人，圣灵会进到他里面，内住在里面，永远不会离开。第二个预言就是讲到后来，末后的世代，主再来的时候，一些自然界的变化。但是那个时候，在二十一节特别说到，那个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特别是指末后的以色列人。 然后刚刚周弟兄讲到最后那一段的时候，特别注重主耶稣的复活，他特别提到引用大卫在诗篇十六篇那一段话，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就知道那个话非常重要，是马可点出来大卫被神的灵感动用第一人称说出主耶稣的话，他说我看见主就是耶和华神藏在我眼前，这个我在旧约是指弥赛亚，但是大卫用第一人称讲出来，因为他被圣灵感动要讲出这一段幕后的预言，特别提到主耶稣要复活。那明天我们读的时候更会发现说先知们就更清楚地指明耶稣复活是一个活的证据，而且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吧，我们把时间分给不同的小组。
我们的组呢有很多这个分享哈，也很激烈啊，有些也提供了很多的很多的经文在这方面啊，也是讲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我自己的看法，从使徒行传里面，我就记得每一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次的讲到圣灵充满，但是我总的the common denominator 就总之的最初最显明的表现不是说方言，而是勇敢的把神的话讲出来。如果你看了很多时候都是会这样，在这一篇文章在这一个经文里面，彼得以前是否认主的，但是今天他的表现这完全不同，就是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有哪个能力有几个勇气能够把神的道讲出来，这个就是圣灵充满最大的表现。
阿们。有没有别的小组？还有一组
我们小组主要是黄师母和 King 弟兄他们两人的对谈。一开始黄师母就讲这个对这个圣灵的降临，就像这个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这天有可能是很大的声音，是打雷啊，像火焰啊，就我们平时可能都不会就是说能够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在这个因为神的作为很奇妙，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要仔细观察思考，也不要下结论，就是说这个不是圣灵的降临，反正我们就是心中要有那个坚定的信心。还有这个彼得刚才跟那个梅弟兄讲的也一样，就是彼得是因为被圣灵充满，所以彼得就有勇气站起来就传福音。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祈祷有圣灵的充满，要不然我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会说些什么话。那个 King 弟兄呢，他实际上他一开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彼得是在五旬节开始讲到，他是第一次有圣灵充满讲到，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讲到的是给以色列人，他没有外邦人，没有向外邦人讲，因为这个耶稣升天前他是要求这些门徒是向外邦人传福音，虽然他是给这个在五旬节给各地来的这个以色列人讲到，但是没有外邦人，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是给外邦人开始传福音。 那黄师母回答是说，耶稣在的时候已经是差遣这些门徒到处传福音了。他当时从新约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传，一直传下去。其实到那个旧约的时候，在之前耶稣在的时候也给撒玛利亚人传过。那肯弟兄他又说这个这些门徒没有按照这个耶稣的指示给外邦人传福音，他就好像现在的以色列人还有那么多人也没有信耶稣，所以肯弟兄就觉得给犹太人传福音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然后黄子母的回答就是说，这要靠圣灵的引导，就是神给我们什么机会传福音，我们就按照什么机会来传福音。这要求有圣灵的感动，如果是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该说什么。所以就像那个保罗那个时候他是外邦人开始传福音，就是实际上从旧约开始的时候也有开始传福音，那个时候是传的是复活的大能。然后如果是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就像这个刚刚信主的时候，如果是没有圣灵的充满，就很容易陷入自以为是，就黄师母就讲他自己，如果是刚开始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没有就很容易这个落入自以为是，后来是靠着弟兄姊妹，靠着圣灵的一直调整的这个思维想法，这样子呢才会真正的做到基督徒。我们呢就是如果是教会中有讲方言的，我们先不要去就是说去指责或批评他，我们应该先要观察。而且那个会讲方言的人呢，黄师母观察到就是说好像很有血气，如果你跟他去争执的话，他可能因为很有血气嘛，他就会跟你争执。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要细心的观察这些人，而且呢就是给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因为如果是跟他发生冲突的话，不仅给教会产生这个不安，也会甚至会影响到这些弟兄姊妹的家庭。所以还是要靠这个以耶稣基督以圣经为主的。那肯弟兄后来又讲，就是说如果是教会，就像如果他加入一个教会是讲方言的教会，我们应不应该离开呢？黄师母回答是说，这个其实也是需要观察。他讲有些教会呢，像这个讲方言是加入这个教会的基本要求，好像你不会说方言就不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也不一定就是看见这样子你就要离开，也许是一个使命，是让你待在这个教会和来引导这个教会，就是真正的按圣经的要求去走吧。黄师母，你看你还要什么补充的？因为这个都是你们对谈之中的总结。你需要开麦。
要，我们就是继续寻求神的引领嘛。那很多看法，你有的时候神给你带你到一个地方，那你如果 时间没到你自己走掉的话，有时候 我个人是会觉得说你就好好的待在那边，然后如果这个地方不对， 你也可以多寻求外面的现在的资源非常的多，就像这个平台一样，从那个地方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健康的 这个看见，然后神给你有一个使命，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离开岗位，然后然而如果神旨意很清楚叫你要走出去，你也不要说是非要留不可，所以最重要还是神的旨意。
好，谢谢大家。刚刚周弟兄在讲的时候，他说 Tim 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们好像没有跟外邦人传福音，是吗？你如果注意今天的经文第21节啊，他说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对所有的事。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继续读下去，后来门徒就出去了，第一个在撒玛利亚传福音，腓力去了埃及，去了那埃塞比亚传福音。那彼得他其实是以色列人的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个人的使命恩赐不一样。保罗是很确定神拣选他在万民中做他的见证，所以他三次到海外宣教，第四次到罗马去做监。那彼得的话呢，都在这个自己同胞之内。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彼得的侍奉；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到，特别讲到腓力跟斯蒂芬的侍奉；第九章讲到保罗悔改信耶稣了；十、十一、十二又讲到彼得的侍奉。十三章以后全部讲保罗的服事，所以保罗他在外邦人中做了非常大的事工啊。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传福音传半天有没有人信或者不信，不要灰心，有人一讲你他就信了，不见得是你的功劳，只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以前讲过一个十个小笼包的故事，你们都听过啊。就我现在不再讲，就是说我神给我们的吩咐就是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刚刚那黄师母讲的靠圣灵的带领，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先装备自己，一定要懂得圣经神的话，那这个又跟圣灵充满有关系了。因为后来使徒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写了以弗所书，也写了哥罗西书。以弗所书第五章前面那一段讲到什么叫圣灵充满，跟圣灵充满的表现，他特别说酗酒不好，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那段讲到说，你们要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然后讲了一大堆外在行为的表现，跟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几乎一样。保罗在几乎同一个时候写这两卷书，所以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好好研读神的话，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顺从圣灵，体贴圣灵，让他来管理我们，活出主的生命。这个情形保罗说叫做被圣灵充满，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美善的生命，我们才勇敢的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至于圣灵充满之后的各种表现，其中之一是讲方言，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啊。按照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讲法，保罗宁可你们做先知讲道，造就教会。这是他的一个总结。我在小组里面分享了一个小见证，我稍微提一下啊。我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对不对？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那有人就问他说 ：“Billy， 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Billy Graham 就问他们说：“圣灵充满绝对不是自己讲出来的，要别人察觉出来的。请问，你们认为 Billy Graham 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有啊，你讲到大有能力，让很多人都信耶稣，你肯定被圣灵充满。”然后有一位弟兄站起来说 ：“Billy， 你有没有曾经讲过方言 ？”Billy Graham 说：“我从来没有讲过方言。”那个人就说了：“那你没有被圣灵充满？”那 Billy 就笑一笑，跟大家说：“刚才说我被圣灵充满是你们讲的哦。”现在你说我没有被圣灵充满也是你讲的。最后他就跟他们说，圣经有讲的我们就信，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要乱讲 period。 所以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信耶稣之后要好好研读神的话语，跟神亲近，懂得神的心意，被圣灵管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干啥，我们讲的话就有圣灵的力量。其实这个才叫做被圣灵充满。外在的一些行动，讲方言啊，医病赶鬼的东西，有时候对教会有益，有时候造成很大的混乱。刚刚周立兄已经提过，我们宁可相信圣经的教导，不要走其他的旁门左道。我不是说讲方言不对啊，我只是说有比他更好的恩赐。我不晓得这样讲你们懂不懂。月华姐在吗？要不要最后跟我们总论
这一段？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成立，从此以后，神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天，但是地上他的身体形成了，就是教会。我们呢，互为肢体，教会一定要顺从神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头的带领。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到大家都讨论关于方言的事，我认真的读前面这几节，第四节，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第六节，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第八节，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第十一节，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我是觉得在这里所提的都是别国的话相谈，只不过我们可能不懂，但是呢，来了这么多人，我数了一下，有15个不同地方的人。我相信这里面不单是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这么多人来了以后，现在的门徒大部分是加利利人，他们说出来的话，神要他们的话使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于是就有人被圣灵充满，讲起别国的话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呢，有些人就认为发出那种舌音、痰音，嘚嘚嘚嘚嘚， 那就叫做方言。我不知道，我曾经说过一次方言，但是呢，我后来就求神，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我说求你使我说的话我自己能够懂。结果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说过。我是认为圣灵的大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叫你做什么你就顺服，这就是对的。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彼得站起来，十一个门徒也都站起来，他们是一同为主做见证，只不过彼得一个人在说，这是表明他们是合而为一的为主传福音。再一个呢，他用三件事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为主，是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第一个是神迹奇事，记在第22节。再一个，他是以耶稣受死钉十字架，证明了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的，在23节。然后他就讲到主复活，证明神的大能在他身上显出来，这个地方是24节。我是觉得他讲到是高举基督，说明基督，并且见证基督的复活，所以圣灵的权柄从他的话语中间显出来。后面就记到人每个人都感到扎心。我觉得当你顺从圣灵传福音的时候，会使别人感到扎心，这是圣灵所做的。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在表面上，现在这个社会很混乱，他会讲方言。我曾经遇到一个姊妹，她一祷告就嘚嘚嘚嘚嘚就出来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也不能阿们。我是觉得我们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话来互相建造，不要去追求这些，这是圣灵按己意分给个人。完了，谢谢。
谢谢月华姐。时间差不多了，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或是要什么看见没有？好，没有，我们就一起低头结束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实在在清晨的时候能够来到你面前，一起研读你的话语，一起领受你的同在。主，因为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我们领受你的同在。主，巴不得你激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有朋友们，让我们相信你就相信到底，让我们能够好好读你的话语，把你的道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被圣灵管制，被你的话语管制，我们就可以活出你自己。得时不得时，我们都传福音，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做该做的事，让不信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让信的人得到更多的造就。主，我们谢谢你，你保守何牧师在哈尔滨跟家人传福音的事工，求你怜悯不信的朋友们，让他们真是能够相信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了啊。